准备要踏出去的这个啊出家的这一个啊菩提道啊，大家等于就是说没有一个来赞同的，都是来障碍的。所以我们常讲哦，哎，这个所谓的六亲眷属啊，有时候也不知道几生几世的，哎，这个恩爱相残啊，对不对？都是冤亲债主啊。所以他一直听到他们一再讲说，你要能够离欲，要能断欲，是不是能证阿罗汉？哦，那好像说这样子才可以出家呢。哦，所以他就不再回嘴，他就内心就静静的，我们等于就是静静的在那边观了、啊，哦，啊，静静的哦，所以在另一供，我们就想办法赶快找些能够证得离欲的阿罗汉的这个圣道，希望能够这样。那么因为他碰到这样的困境，而且他的心念这么坚持的时候呢，那么就已经世尊就已经感应到了。就在这样同一个时间，这边正在叫他说，哎，你千万别想出家哦。那同一个时间呢，哎，佛陀在竹林精舍啊，在这个精行的道上呢啊，就突然面露微笑，而且呢口中放出五色的微妙的这个光彩。那么根据这个经典的记载，世尊呢绝对不会无故微笑，也绝对不会无故放光。好，我们看到很多大圣经典哦，说世尊准备要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些瑞相啊，就是会放光。所以呢就引起了这个侍者，就是阿难尊者呢，在旁边就，哎，世尊，如来非无因缘，悉以为笑啊！哦，就说，哎，世尊呐、啊，你今天现此瑞相是以何因而言？有何因缘？所以这时候世尊就跟他讲，他说：“是的，阿难，两年以前，我叫比丘尼众给这个华语童尼受了三规五戒十戒六华，然而明日却将是他嫁人的日子。”就是说在两年以前哦，啊，我已经教啊比丘尼众啊，哦，这个僧团啊，僧团这个四伯结魔以后，就是派了莲花社比丘尼啊这位啊，证了阿罗汉果的这个圣比丘尼莲花社呢，啊，就是对他，啊，就是对这个华语受了三规五戒十戒，啊，乃至四叉摩尼的六法，然后讲，但是明天却将是他嫁人的日子啊。哦，那阿难就讲，哎，是的，世尊呢、啊，这事我也知道啊，哦，整个王舍城到处都有听到说是个大日子。哎呀，佛陀就有讲，但是你有所不知啊，哎，不久之后华语童尼将证得三不凡国以及第四的阿罗汉国啊，我们不能让他老住在俗家，应该助他受比丘尼戒，住于尼众僧团之中。好、哦，就是说世尊就啊、哦、把他的意思就讲出来了。那么在古时候呢，这个比丘的僧团呢是没有让尼众住的啊，所以呢阿难尊者呢等于就是传令啊，他侍者啊，阿难尊者就将佛陀的意思传达给比丘尼众啊，就是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啊，他是领导僧团啊，就是摩诃波奢啊，波提夫人啊，后来出家了，叫做大爱道比丘尼啊，他是领导这个比丘尼的僧团。那么在一僧团里面呢啊，在比丘尼众呢在公推啊神通第一的圣比丘尼这个莲花社啊，因为莲花社比丘尼呢他跟华语的因缘三规啦，然后五戒啦啊啊，来自沙弥啊，沙弥尼的这个十戒啊，来自四叉摩那的啊六法呢啊，因为都是啊莲花社这位圣比丘尼去 啊传授的，所以呢就公推莲花社七位法语做和尚，哦，我们呢 就叫和尚尼呢，授以祭祖必丘尼戒。啊，我们来讲就是所谓这个瓜熟蒂落啊，就是说水到渠成了，哦。那么这个法语呢，受了祭祖戒以后呢，他就遵循着修行的方法，这样子修持。所以当他最后一念烦恼断除的时候，同时就证了阿罗汉果，并且有了阿罗汉的神通，啊，他就已经是我身已尽，患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的阿罗汉，啊，那么他的心中已无一切的障碍，他的心境完全跟整个虚空宇宙都是融成一体，那么他的心情呢也平静的啊，没有痕迹可以来琢磨了。那么换句话讲，即使是用刀来割他的身体，或是用最好的香啊来给他闻呢，他已经不会再升起这个嗔恨或是贪爱的分别之心了。那么金玉以及粪土呢，就是黄金呢，跟大便呢，在他看来也是平等无异啊。啊，那么一切的名誉财物啊，以及所有世间的荣华富贵、七情六欲呢，啊，对他来讲呢，也是无意不可舍弃啊。啊，就是已经哦，因为就被逼着，哎，不然明天就必须，哎，不婚了，要婚了，头去结婚呢。那个结婚的婚，你看是一个女人的女啊，这个婚呢，婚了头的婚，哦，就是婚了，婚了结了以后，当然佛法他不勉强，哦，啊，有些人啊，他有世间的福报因缘，他希望哦传宗接代，好好的找配偶，啊，那当然，啊，那是各自的因缘，但是如果是说要修行，啊。是有因缘的话，出家比较方便啊，所以说，哎，他已经把一切呢啊，都等于就所有的都放下了。哦，那么既然有了证了这个阿罗汉道的这个事实呢，那么他父亲不肯也得肯呢，啊。但是，作为一个准藏人的天乙长子啊。就是他的父亲呢，他还有一些他的责任呢，啊，因为你这女儿就这样，明天要结婚，那女儿不见了，那对对方，哎，这个陆子长者呢，啊，还有啊对方的儿子，这个准女婿，啊，这个皮色切，要如何去交代呢？啊，所以他是被逼的，哇，你说逼着他说，你除了你挣的。你的阿罗汉，你也就让你知道说真的我已经证了阿罗汉了啊，那父亲也不能说话不算话了。但是有个问题，当初跟人家指腹为亲的这个儿女亲家如何交代，而且亲戚朋友王公大臣也都会来祝贺，那到时候如何交代？所以他被逼得让他的这一个，我们来讲虽然是四字变冲啊，但是也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啊，所以他就对法语讲啊，既然是这样啊，那为了也不使我去触犯到国法，不要说我们骗婚啊，不使我失信于陆子长者啊及诸亲友啊，我看明日的婚礼我们照常举行，但是呢我们呢在婚礼的迎娶之前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个供佛在身的啊这个盛会啊，因为在古时代的印度，当初佛陀啊在住世的时候呢，有些王公大臣呢，哦，有喜事的时候，我会先供佛在身，比如说讨个吉利，然后讲说佛陀应供完了以后离去，僧团离去的时候，你就随佛去吧，哦，来仰仗 佛的神力，以及你已经证了阿罗汉的神通，啊，应该就是轻而易举啊。啊，所以呢，在第二天，哦，大德世尊率领着这个比丘的僧团们，啊，准时来应供啊，啊，那么同时呢，啊，入子长者的儿子呢，啊，这个新郎啊，毗舍切啊，也率领着大队的人马哦，跟这个车辆哦，准备来来迎娶啊，很多的亲友啊，哦，也都来了啊。但是天是除了国王以外哦，王舍城中所有的王子跟大臣也都来了，稍微有一些名气的人呢，啊，我们就讲说啊，一些士大夫啦，哦，啊，那些 ladies gentlemen 哦。啊，就是那些淑女绅士呢，啊，也通通都来了，可以说是个冠盖云集啊，以及高朋满座的盛大场面。但是首先就先来一个供佛斋僧了，吼。那么在古时候呢，这个仪轨都很重要，哦。但是根据经典的记载啊，在当时世尊在弘化的时代，住世的时代呢，大概有跟师尊接触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你可以看哦，我们这个人的福报是真少哦。啊，在他那个时代呢，有跟他有这样接触的也只有三分之一而已。何况说我们又没生在那个佛住世的时代啊。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藏十二部的经典呐，哦，啊，还有这样祖祖相传下来的这些啊。啊，出家的师父呢，也可以说还是我们的福报啊。所以说供佛斋僧啊，对当时来讲呢，哦，比如说，哎，照那个比例来讲嘛，哦，哎，一般讲三分之一啊，有接触佛教的就哎蛮欢喜的，可能有三分之一跟那个哇，那么拜托了，就赶快来跟我们上菜吧，对不对？我们赶快，肚子都好饿，红包都包来了，对不对？这一餐要猛吃一下，对不对？我还先看你们供佛斋僧，不单佛做个僧团，讲完再丢问。有些他没有信仰的，他只是说哦，稍微忍耐一下，这样子在等啊。甚至我们有人会希望说，你们赶快，赶快哦，结斋回向一下吧，对不对？哦，啊，所以呢，他也哎照这个啊。照例了哈，啊，照这种习惯，啊，照这些例子，古往以来的例子啊，就是说，佛陀如果在应供之后呢，啊，要为哎这个啊这些斋供的施主来说话，啊，那么当然这场说法的佛事呢，也感动了啊很多的亲友的心灵，啊，但是有一个问题。那真正感人的场面呢，就是在佛陀离座而去的时候来发生的，啊，啊，那世尊啊就很欢喜咯，啊，应供完了嘛，啊，哎，南公假爸哦，可能就好几天对吧，啊，就走了。僧团走的时候，佛陀刚出大门，华仪童尼啊也跟着出了大门，他跟着。那么停在一边，在准备迎娶新娘的这个新郎啊，毗舍切，哦，他以为哦，这就是现在才轮到我当主角哦，啊，好像人家唱那个西洋都要结婚，唱那个婚礼一样哦，啊啊，唱那个哦，啊，或是这个这边的长辈啦、父亲啦，或是师长哦，就牵着这个新娘，这样要交给他啊，想说哦，佛陀，哎，牵着这个我这个新娘，华仪要交给我。那，啊，他很自然就走上前去呀，啊，啊，他就我们现在这样用手就去哈，啊，去扶他的这个翼臂啊，他的手臂，哎，这样扶着嘛，哈，好像我要给你看，哦，我这样过来啊，我就扶着你的，我用左手扶着你的右手，这样接过来嘛，啊，没有想到，真的感觉明明我的手就是从你的这个哦，好像你这个啊这个胳臂这个地方这样子勾住，哎，怎么一勾怎么好像勾到空气，啊，那明明就手跟手就勾住了，怎么哎他怎么继续就走？就走过去。好，我们来讲，就是说证了罗汉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受到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限制啊。换句话讲，就是说他也不必把你的手打断，也不必把你睁开，哎，反正就是说彼此就穿越了啊。所以说 然后他明明感觉就是说我已经接到了新娘的手啊，就变成好像说我去是去抓到了一把空气。我们抓到空气就这么去抓，你看你明明所有这个动作，但是还什么东西也没有拿到哦。那么感觉上明明已经就是说这个手臂已经让他缠住了，这样扶住的这个法椅呢，竟然能够毫不费力气的就继续向门外走去哦。那他这个奥兵归公平啊，看来呢就然后就当然小快步就赶快追啊啊，但是马上呢哦，好像这个现代讲就是特技的镜头就出现啊，现在是要用特技，阿罗汉不必啊，啊就是很特殊的从来没有看过的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啊明明啊就是华姨啊就是哦我的新娘准新娘，但是变成了一只鸟一样啊，然后明明也不是鸟的样子，但是就是明明能够飞，就飞上去了。然后飞上去再仔细看，哎，就是华姨，明明就是这样，但他明明就像一只鸟，就突然飞上去。然后他在空中呢，就飞行自在，然后在半空中啊，又坐卧自如，在空中现出了种种的神变，是阿罗汉的神通。哦，那么他这一突如其来的神通变化呢，就使得所有在场的这些呀、在场的这些亲朋好友呢，哦，就不由自主的统统五体投地，统统拜下去，包括那些不信的啊，不信佛的看，啊，像有的信外道，他只要看到有神通，他就拜了，哦，啊，好像被风吹倒的树木一样，啊，然后都望着空中，啊、就仰望着拜下去。哎呀，这是圣灵啊，哦，这是已经证了，他们那时候都知道，阿罗汉就能这样啊，飞天，我们北天唱地就是这样，好、啊。那么很自然的，哎，亲家这边哦，他的亲家翁啊，哦，他的准新郎啊，皮色切啊，大家也当然就跪下来了，哦，啊，他们也了解了，啊，真的已经是证了离异的，啊，证了这个神通的啊，阿罗汉的圣毕丘尼，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世俗的，啊，这一个，啊，这个，我们那个世俗的一个这个童女已经不是了，哦，啊，所以呢，啊，刚好。顺着这个因缘，那么这个哦，现在就要称作啊，华语也是圣比丘尼了啊，华语圣者，他就从空中就下来啊。对当时在现场的这个全体大众，就先说佛法啊，就是我们讲啊，世尊的开始，四圣谛啊，就是苦集灭道啊啊，那你要。依何为助呢？从什么地方开始修呢？对不对？依大家先依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就是慢慢的呢，把世尊的一些啊这个佛法呢啊就开始给大家听。所以说，本来是一场啊要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这种世俗的婚礼的事啊，啊最后变成了啊来这个法仪圣者呢来度化众生的博士啊，他使许多的听众啊，使许多的啊当场在场的这些亲戚朋友呢信奉了三宝啊，那甚至有的根气更锐利的呢当场就证了悉陀梵果。我这在古时候的人哦，有的是啊，因为杂染比较少啊，所以呢啊就得到了世尊的赞许啊，啊就说这个法仪圣比丘尼呢是比丘尼众中说法第一。那么这个在佛教的历史上呢是唯一的啊，这个例子，就是说圣迹俗家，啊，便已受了出家戒，而且已证了阿罗汉道啊。一般讲哦，我们如果在家修呢，在家居士哈，是可以证到这个三果的阿那含果，就是不凡果。当然，有些有了看了一些大圣经典哦，看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啊。哦，有的就会认为说，我们像维摩诘，哦，你连那么多的阿罗汉，哦，舍利弗、悉菩提，哦，都没办法跟他平起平坐， 啊，只有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啊，还有办法跟他稍微辩论。但是这个是这样，维摩诘大士他是现机世身，他是东方不动佛国哎的大菩萨来示现哦，所以说呢，他不是一般的哦，我们在家的，我一看哦，那我们机世也像维摩诘一样不错，可以哎，有那个哦，有那个雄心大志是很好哦，啊，以维摩诘机世呢啊做一个学习的榜样，见贤思齐，这是对的。但是有些我们自己不知道，就以为说哇我不得了了，我各种感应哦啊，但是根据经典的记载，除了是成愿再来的这种大菩萨以外，一般讲我们在家的呢啊就是可以证到三果，就是阿那含果。要证阿罗汉道，证阿罗汉果的呢就绝对必须是啊出家的。好，这是世尊的这个哦啊，这个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啊。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当时佛制的比丘呢，以及比丘尼的出家受戒，必须先求得父母的同意，受戒也得亲自要亲身的，亲自在僧团之中请求即行。那么如今为了这个啊法以圣责呢，就是法以同理呢，哎，竟然啊这个例外有这种方便，所以呢，当这个比丘们呢啊这僧团呢随着佛陀回到了这个金色以后呢啊，当然就请示了佛陀，哎，世尊慈悲，我等有疑，未知能否请佛开示。古时候的这是一种情华的口气，就是我们有一种疑问啊，哦，请世尊开示。然后佛陀就讲，好，你们就问吧。啊，哎呀，他们就问哦，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位法以同你啊，以何因缘而蒙世尊开启前死得戒，就是为什么他有什么样的因缘啊，受到啊啊佛陀啊世尊你的这样子说，可以用派这个使者代表去让他得戒，而且他曾作何业而能以其本宰出家，他是过去做过什么啊，比如说有做过什么功德啦，或者什么种什么善根，而且并以俗家宰中而得到阿罗汉果啊，一般都是一定要出家以后才能修啊，才能证阿罗汉呢，他为什么可以哦在俗家宰中而得到阿罗汉呢？然后又以何言而蒙世尊喜为尼众之中说法第一啊？那么这个啊，这个时候呢，世尊呢啊就跟大家开始啊，大家都要知道，哎，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过报还自受啊。所以说，哎，比丘们啊，你们要知道啊，这个法以同理呢，早在迦摄佛的时代啊，他就是一个比丘尼呢。他那时候呢，曾经度了一个少女出家，那个少女的情形呢，就跟现前的华语一样啊，所以呢，他曾经发愿，愿在这个将来释迦如来的时候呢，啊，我也能够像啊之前所度的那个少女一样，不离自在而得出家受戒啊啊，同时也证得阿罗汉果啊，而且也可以成为尼众之中说法第一啊，这是佛陀的解释啊，就是说这个啊法以啊这位啊圣比丘尼啊，因为已经证果了，他是过去他在这个迦摄佛的时代啊 他就是一个比丘尼。他在当时呢就曾经度了一个少女出家，那个少女的情形就跟现前的这一世的法语一样所以前生的他曾经发愿就是愿等到释迦如来的时候呢，也能够像他所度的那个少女一样，不离自在而得出家受戒而证阿罗汉果，而且成为尼众之中说法第一。所以我要开这个唯一的方便，就佛陀讲为什么，就是这个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讲的三世因果就是在过去生的法语呢，他就曾经发过那样的愿所以说他这一次能够如愿，是因为他过去生中的业力跟他的愿力所感召到的，所以说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也不是说世尊说自己设了一些规矩然后自己开眼，也不是只是说这个很特殊那么我们就说趁着这个时候呢，顺便把这个他当时的受的这些戒这些戒呢我们就可以稍微来介绍一下而且呢这一个就是所谓的他的这个沙弥尼的十戒，沙弥尼的十戒呢跟这个沙弥的十戒呢它是互通的它是互通的。那么这个在我们来看在这个明朝的云栖莲池大师他这边曾经有这个沙弥利益的这个要略，就是说这个沙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梵语的沙弥呢在我们这边叫做习持，就是所谓习灭贪嗔痴那么勤修戒定慧，就是习恶行持，就是说习掉自然而持济众生就是要这样子那又一个话呢叫做勤策意淫求己那么所谓的这个沙弥的十戒呢就是说要教他包括很多的威仪。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说起来比如说师父现在是出家人，说起来我们自己都很惭愧，像弘一大师因为弘一大师持戒很严谨，他都怎么讲我呢如果基本的连沙弥的十戒我都没有自信说我持得很好，看看。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料里面我们所看到都是赞叹他持戒念佛非常的严谨，而且感动了这个近代的印光大师，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这印光大师是不收徒弟的被他那种真诚的感动最后就是接受他当他的徒弟。但是我们可以看弘一大师我讲我很惭愧，中年才出家连这些最基本的都不敢说吃得很好，我们可以看呢。但是我们现在说起来惭愧了所以这个在古时有这一个规矩，就是佛至出家者，五下以前呢专精戒律，五下以后方乃听教参禅。所以说这个沙弥的剃度呢，剃了又要先受十戒等到我们讲说年龄够了，资格够了，就是登坛受戒就是要受祭祖戒如果还没有受祭祖戒之前呢就是先受沙弥十戒。但是有些呢连这个沙弥十戒呢都还没有搞清楚有一种是比较狂妄他受了以后呢他没有特别的，他认为这个没什么接着因为就到了年龄了，超过20岁了就去受大戒，但是底子没有打好，必修这250戒也是以十戒为等于就是说为基础的， 啊，但是一般呢，有的好高骛远哦，啊，所以说别小看这个世界啊，这个小世界持得好啊，你也是可以，就是可以证果的啊。所以上面有讲，好心出家者，切意遵行，慎勿违反啊。然后这个沙弥十戒呢，然后就是尽为必修戒之阶梯呢，而且演为菩萨戒之根本，然后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呢，然后呢啊，最后啊成就圣道，它是有这个含义的，所以才不会负啊当初呢啊出家的那一个志气啊。所以呢，这个十戒呢，当初呢就是出在这个沙弥的十戒经啊。那么详细的资料呢，当然啊，有兴趣的就自己再去检阅啊，这个《律藏》的前书啊，就是有专门属于我们说这个《经律论》啊，专门找《律藏》。那么最简单就是说，当时世尊啊，就是要度这个他的这个儿子罗侯罗出家，所以呢，沙弥的十戒呢，当时是叫舍利弗啊，为这个罗侯罗说的啊。那这个最简单啊，就是第一条不杀生啊，第二条就是不偷盗，第三条就是不淫啊，第四就是不妄语啊。那么这个第五呢啊，就是说不饮酒。那么这个饮酒的过失哦啊，就是能够使人醉的酒就不可以。在古时候是在中国的西域那个地方呢，酒有很多种啊，有的用甘蔗，有的用葡萄，还有一种百花酿的啊，那他们都可以造酒。但是呢，我们这一边呢啊，在古时候哈，中国这边呢只有米酒，只有米造的啊。但是根据这一个哈，这个戒律上讲啊，任何的酒啊都不可以，除了说有重病啊，你有很重的病啊，他那个药必须啊配合一点酒这样子哦，所以没有酒没办法治疗的，而且要伯仲方服，要向大众生哦要禀报报告，所以说无故连一滴都不可沾触，乃至不可以去闻闻看，不可以嗅酒的香，哎，所以我没用喝的，哎，我用品也，我用嗅的也不行啊，而且不可以从那个酒家旁边过，也不能坐在里面啊，而且不可以拿酒给人家喝。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呢，我们都了解哦，这个夏商周秦汉隋唐，这个夏朝的夏禹啊，因为他的这个七舅啊，等于就是皇后的弟弟呢，这个夷狄就自作聪明，也很聪明，哎，世间很聪明，他就酿了酒来给他喝，请哎陛下皇上喝喝看，他喝了以后把他痛骂了一顿，这个将来就是亡国的姻缘。啊，所以夏禹的时候，实际上是他的夷狄啊，自己的等于就是说皇后的弟弟呢会造酒，他都命令不准。但是你看，到了这个哎商朝的纣王的时候，你看纣王商纣呢做这个酒池肉林哎啊，就做了这个酒池，哇，大家来哦啊，这样喝到最后国家就灭亡了。所以说，生如果饮酒呢，可耻啊，很可耻啊，而且。啊，过去有这个幽博社啊，因为不注意去破了这个酒戒呢，酒喝了又乱性呢，所以把其他的杀盗淫乱通通犯了啊，所以这有36种的这个过失啊，哦、啊，所以说呢，而且还有强调，贪饮之人呢，将来死了以后呢，会堕到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废死地狱啊，哇，人讲台语讲的足歹听，晒个流的地下对不对？而且会什么样？生生愚痴，失智慧种，啊，所以这种会让我们这个，哦，让我们的这个怎么讲智慧哈、哦，都会这样子昏迷的这一种的，是现在是比那个什么皮疹哦，皮疹啊，有那个皮霜的、啊、哈，比那种毒药还厉害，啊，所以说淋饮羊童啊，慎勿患酒，啊，以及菩萨戒里面也有。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点哦，啊，师父是有一个经验，之前呢，我一直劝人家，嗯，不要喝酒，千万不要喝酒， 而且不要抽烟啊，烟酒是没害没有好处的哈、哦。结果后来有一天呢，闹了一个笑话，有一位啊，他讲了，我不做绝对不喝酒，我说那香烟也要少抽。结果后来呢，他香烟是没抽了，但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抽马灰，哎，那个普通的烟没有抽了，抽大烟了，嗯，结果闹了个笑话，啊，我们鼓励人家不要喝酒，不要抽香烟，结果他变成吸毒，哎，确实没有啊，酒他不喝，香烟不抽，因为普通的香烟他已经不过瘾了，所以后来师父呢了解，还喝酒的断不掉，就哎，你们看酒了，慢慢的改，哎，香烟戒不掉，都说好啊，偶尔慢慢减少吧。哦，那个毕竟没有好处，你想那不是个笑话吗？有、哦、一天怎么我现在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是变成吸毒，那吸毒啊，哦，那个毒品是害死人的，那个东西啊是碰都不能碰的哦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第五，这个不饮酒啊，然后第六条呢，沙弥十戒里面第六就是啊，不着香花幔啊，不香涂身啊，就是不能带那些哈、哦、啊太多的装饰品啊，哦，用那个过件习惯用那个花把它牵起来啊，戴在头上啊，哦啊，或者把一些香哦插在身上啊，现在有很多居士哦，哇，身上插，侯爷一走过来，哦，异香扑鼻，有的什么插了一个麝香，很贵的香，但是有的先天的一种香，那个香也不能说不对啊。在古时候呢，好像西域还是什么地方嘛，叫做香灰啊。它那个香有的是现代人讲叫狐臭，但狐臭有的是这样啊。所以诸法也是为事啊。有些什么样？有些人他闻到狐臭感觉不错，有的闻得受不了啊。但是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戒律里面啊，尤其像沙弥的这个十戒里面呢，就是不着香花幔哦，就是你不要去带这些花签啊、哦、这些来庄严的，身上也不要去摸这些香啊、哦、各种的或是脂粉之类的啦，哦啊，这些是一般的这些贵人在用的、啊、哦。那么出家人呢、哦、就没有用这些东西了哦。哎、哦、呀，所以说然后在第七呢，就是说不歌舞娼妓，不顾往事听了、哦、啊，就是说啊，不能在那边哦唱这个世间的一些这种流行的歌啦，哦啊，或者是说啊在那边跳舞啦，然后啊或是各种的这一种的啊，好像说类似人家的啊世间很好的这个哦啊各种的什么琴棋书画哦各种的，而且不唱以外呢，哦也不顾往观听，就是不去看那些什么表演哦。而古时候有仙人呢、啊。因为听到这些，吼、哦、吼，这个天女啊，还有这些啊世间的美女在唱歌哦，这个声音太微妙呢，连神通都摔下来了呢，别提这个悲鸿怎么想歪，对不对？听得太好听了，对不对？就神通都失掉了。所以说这一种哈、哦，哎，这观听之害如斯呢，啊，所以说连去听都不行呢，但何况还自作？但是现在呢，哦，目前呢、啊，啊，现在有时候还有。要做表演的嘞，哦，这个当然我们不置评，哦，但是是说古老的戒律有规定，第七条不歌舞娼妓，啊，而且也不顾往观听，不去这样看。所以说，啊，我们现在是真为生死，啊，如果啊这个舍俗出家呢，啊，是应该好好的用功，啊，比较没有去接触这些所谓的歌舞娼妓，然后。啊，甚至的古时候来说是个什么下围棋的，还有什么大家来赌一赌什么的哈、哦，比较没有哦，因为这个会乱道心呐、啊，而且增长这个我执，增长过恶。因为如果赌博的话，都会想要我要赢啊、哦，那产生一个我啊、哦。然后第八个戒就是不坐卧高广大床啊，就是不超过一尺六了哦，一尺六。啊，在古时候讲叫做说佛制的神床呢，高不过如来八尺，啊，过尺则幻，啊，八尺能被载，就差不多我们现在的那个尺是一尺六，啊，那么太好的这些什么床铺也没有在用，而且是古时候呢，古人用草为座哦， 啊，就铺个草哦，啊，而且树一树下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床铺啊，已经很好了。哎呀，这而且如果再睡什么太高广哦，哦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弹簧床，什么 sponge 的什么哦，那个就是把这个换气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四大五印的这个假壳子，你太去纵容它哈，太让它太享受也不好啊，会习气越来越重。那之前以前的修行人，这个谢尊者呢，他一生谢不着喜耶，啊，哦，还有高峰的这个妙禅师呢，他三年历宴不沾床凳呢，哦，你想想看那个不沾床凳呢，你看那个，嚯，哦，有的就像古时候那修那个薄舟三昧啊，啊，你试试看，三个月一个小关，三个月你就是让你一直走。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你试试看，啊，何况说三年呢？你看三年不沾床凳啊，连凳子都不能沾呢，啊。而且我们看到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嘛，都谈到那个悟达国师有没有？悟达国师受到那个皇帝的供养，供养那个沈香宝座，哦，一想哇，这个值千两黄金，哦，你看我是个大德，连皇帝都来供养，起了一个这个念头。哦，那个戒神一生气就走开了，戒神一走开，嚯，哦，十世之前的冤家马上在膝盖上就附上去，就变成那个人面疮了。哦，这个故事我们佛教徒很多都知道。啊，后来最后啊，就是用那个慈悲水啊，来那位尊者呢啊，帮他啊叫小沙弥去洗一洗啊，才化解掉，所以后来才制作了那个所谓的慈悲三昧水忏。啊，所以说，啊，第八戒是不作卧高广大禅，啊，第九条就是说不非时时食，啊，就是说吃东西有固定时间的，就是说过了这个日的这个午啊，过午的话哦，就不是出家人吃的这个时间了，因为根据古时候的这个啊这个资料记载啊，就是说诸天呢。啊，是早食，就是天人啊，他们是啊早食。那佛呢，佛是以午食。那么畜生道呢，是在午后食。然后这个恶鬼道鬼呢，是夜食啊。所以呢，出家的这个比丘呢，或是比丘尼呢，哎，是要学佛的，所以呢，不过午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恶鬼呢，听到这个碗啊、钵啊这种声音哦。啊，我们的碗筷啊，这种声音啊，在夹东西的声音，啊，它的这个咽喉当中啊，这个火会起，它很痛苦，它会想吃东西，但又不能吃，哦，就是会，哦，所以说过午呢，这个午时呢，上于极尽呢，况过午乎？意思就是说，不非时食，就是邪佛，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叫过午不食。啊，因为现在在中国了，在台湾哦，这个时代有时候你标准在差不多11:50之前结斋难，所以有时候就开个方便哦，啊，11到1当中啊，这个算午时啊，在这个当中啊，把它完成，啊，所以说有些啊是为了时代的方便，也没办法说那么标准了哈，啊，所以呢，古人呢啊，过去的这个出家人呢。就趁这个晚餐以后啊，就午餐以后呢吃东西，因为有的有病啊，哦，像有的肠胃病呢，啊，他要少吃多餐呢，啊，所以他必须烁烁食啊，就必须哦分成好几次啊，所以他没办法持这一条戒，所以古人呢啊，过去的修行人称这个啊过午要吃东西就称为药食，就是好像说当作是一种药了哦，来治疗病的意思也。哦，所以要了解说过午的话呢，平心讲的是啊，有违反佛制，要有一点惭愧心哦，而且同时要念恶鬼苦，常行悲忌，因为恶鬼没东西吃，所以我们自己呢啊就不多食、不美食啊、不安逸食啊，应该哦自己要我们讲说少欲知足啦。哦，所以他讲说，如或不然，得罪民众哎，哎呀，可不介意。也就是说像是第九的哈，第九戒就是不非食时食。那第十的呢啊，第十戒就是说 不捉持身相金银宝物。哦，那么这一个啊，就讲身就是黄金，哦，黄金就是那种纯金的，哦，它没有经过制造的，没有特别的这弄出一个什么佛像啊，或是弄出一个哦啊首饰的样子的，哦，等于类似是金砖的，哦，那相就是说相似的，就好像金子就是什么银子了，啊。因为这个金的这个黄金它本身就是一个啊金黄色的，但是这个银子是可以染成跟黄的，哦，也可以染成有点像金子一样啊，所以说不捉持身相金银宝物，宝物就是说七宝之类啊，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哦，金银啦，啊哦，玻璃啦，哦啊，赤珠玛瑙啦，车骑啦，珊瑚啦，琥珀啦，各种的啊，就是说七宝之类的。为什么他会助长贪心，妨害道业？因为出家人把这些身外之物都放下了嘛，哦，所以说在佛陀的时代呢，啊，比丘呢皆是弃食，哦，没有自己在煮东西，不立这个，哦，不做厨房，不开火的啦，哦，所以这个衣服房事呢悉任外人，啊，就是说世事供养呢，啊，就是说随缘，所以说自经营于无用之地啊，啊，就捉持上进呢，就可以了解，你都连碰都不能碰呢，啊，像之前啊去泰国，啊，师父去泰国，五月份去泰国，啊去泰国了僧团，啊，泰国南传的僧团他还有照规矩，啊，师父看到那个啊他们的华僧寺。啊，那一天刚好中午，哦，这个吃饭的时间到了，哦，问他们的这个代表，啊，法身寺的代表，问这位大德，我说今天这个僧团这么巧，有多少？他说800多个在吃饭。我一听很欢喜，啊，师父一听，哦，这个圣极一听就把，啊，钱不多，美金大概还剩下，啊，1000几百块吧，通通就欢喜心供养。我们忘记了，我们这边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圣菩萨戒 啊，有时候是，啊，可以接触一些金钱啊，反正十方来十方去嘛，啊，所以说有时候啊就忘记了他们是还保持着这不捉持身相金银宝物，他们还持着不执银钱戒啊。想到当初啊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也是有这个愿力，口袋里面呢，有时候在做物啊，穿这个做物衣啊，有时候中挂，啊，身上是一毛钱也不白啊。但是后来啊下山啊要弘法要入寺，而且个人的福德不够，旁边没有那个专属的这种护法居士哈，比如说人家供养或什么我都不碰，就让他代收啊，做什么他去付啊，做什么刚好欠这种人手。所以只好自己，我们讲就总司令兼传令啊，好，啊，你有好心要供我就跟你收啊，我就尽量的啊不为本事的去做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叫做北传，在中国台湾哦，啊，叫做大乘佛教，所以我们这边的出家人呢啊，差不多有时候啊为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弘法的方便，哎，啊，对，就是说必须身上摆钱，但是他们能够身上不摆钱哦，那是清爽多了嘞。钱多了很麻烦呢，哎，有些想想看呢，担心小偷了，担心强盗了，担心被骗了，对不对？没有的话，专心办道啊。所以说啊，在那个十戒里面呢，啊，就是有这一个啊，不捉持身相金银宝物，而且我们以前都有称嘛，哈，修行人称哎，贫身啊，贫道哦，都加一个贫呢。对不对？我们想想看，哦，要的是那个无相的啊功德法财，但是现在是有时候说世间的这个啊世间财呢，也可以当一个啊助缘，就是所谓的方便办道了，哦，所以在当时他为什么说一定要乞食呢？而且身上不摆钱，你不摆钱，你当然必须乞食。因为身上钱多，有时候我们去买东西来吃哦，啊，哦，去哪个地方加菜哦，对不对？世尊的时代那个环境，啊，比丘就叫做乞食， 上其法以养废命，下其食以养生命，让我们必须去像一般的这些人啊，去起食，然后维持你这个色身啊，来启发化身废命，破除那个我执跟那个共高，不然会想说，哦，我有在修行，我持戒，我很伟大，我也没有受到你们这些凡夫的供养，对不对？我们吃东西都靠自己，也没有靠你们，这个无形中呢，有时候会产生了一个慢心。所以世尊为什么一定戒律，一定让你无论如何，你就是必须去托钵去乞食。有时候碰到逆言呢，骂你啊，好啊，好口好笑啊，米糖哦，你们不去赚哦，寄生虫哦，这时候你要更慈悲，还是要如如不动啊，有也好，没有好，都是啊，感恩啊，或是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一家没有，我们再换个地方，就是这样啊。他一方面让你修忍辱波罗蜜，一方面让我们去了解缘起性空，同时去亲身的体会一切法无我啊，在那个当中就让我们可以去啊，所谓的亲身的啊，去实践那个六度万恨啊，哦，所以这个讲起来很有道理的呢。所以刚刚啊，师父讲到说那个啊，南传的那位大德，我把那一堆美金摆在桌上，我看他愣了一下啊，因为我去的是贵宾呢、啊，他不知道啊。后来他赶快跟他旁边一个那个叫八戒男吧，就是他们的居士，赶快叫那个过来。哦，就看那个赶快跪下来，赶快把那个钱接手接过去。哦，才想到说我已经忘掉了，原来人家南传的还有的造古老的，就是不捉持身相金银宝物，他不碰钱，他不碰钱。啊，在我们讲是我行大圣菩萨，啊，大圣菩萨，我们照那个心去做。哦，反正大家不执着，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啊各个地方可以看呐、啊，哦，是比如讲啊，像现在我们来讲哦，走大圣菩萨就是要学的这个啊布施啦，哦持戒啊忍辱啊，我们要这个精进啊啊，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禅定呢，跟启发我们本际的般若。所以他这个不持这个身相金银宝物呢，这个很有道理啊。这个很有道理，但现在平时讲我们在我们这边北传的比较难，所以说必修呢，他不蓄积不贩卖，不以七宝装饰衣器等物，这样的话呢就勉强，勉强还算说啊是个出家人。但如果要以这样要求的话，目前我们这边几乎每一个都不及格，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啊很惭愧。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弘一大师，你看他讲，哎呀，我连这个十戒都，感觉都没有持得很好。我看那种五大德的课签哈，好像以前的印光大师啊，很多大德啊，我们都可以了解啊。所以呢，这个沙弥啊，沙弥这个十戒呢，跟这个啊刚刚谈到的这个四叉摩那呢，就是说啊准备啊要出家的这个尼众的尼众啊，他就是第一条。就稍微调整了，他是不淫，第二就是不盗，第三是不杀，第四是不妄语，第五就是不挥食食，第六条是不饮酒，他是以这个六法。所以这个当中为什么就是过午为什么不食呢？就是说修行的人呢，不一定要吃很多东西。哦，我们一般的居士，我们在家有时候要出一些劳力，要做很多事，可能就必须多吃，多吃一些补的。出家人有的他是这样哦，他是啊希望赶快明心见性哦，所以有的大家啊都是在啊进修啊，或是在啊禅定哦禅坐当中，他是以禅业为食，啊不一定就是以世间的这个哈、哦、这种食物为主，而且吃太多了以后呢，营养太好啊，有时候呢会助长那个啊淫逸的念头哦，所以他。这些都有它的道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刚谈到说这个啊，这一位华仪童尼啊，他有那么殊胜的因缘啊 啊，他出家的之前，那一位一直来教授他的、传授他的这位啊莲花社啊这个圣比丘尼呢，他是在那时候尼众的教团里面的神通第一。他曾经展现神通，啊，世尊呢到啊倒立天上去说法以后，三个月以后回来。啊，这个文武百官啊，包括皇帝啊，很多的这个弟子都急着要去迎接莲花社比丘尼呢。啊，他是尼众嘛，他也没有机会排第一，所以他展现神通变成转轮圣王。哦，这个场面很浩大，那大家就让一条路给他，所以他一去跟世尊顶礼啊，一拜下来的时候一看，这个转轮圣王的样子就变成比丘尼。哦，给大家看到是比丘尼，但是他变成第一个顶礼，他就沾沾自喜啊，啊，就跟说，哎呀，世尊啊，哎，弟子啊，莲花啊，莲花社啊，第一个来接驾。世尊跟他讲，不是你，是悉菩提啊。哎，悉菩提也听到这个消息，他想，佛陀的法身是骗一切处，不要执着在那个哎。外表的这个报身啊，就不执在这个啊，这个应报的这个啊，所以呢，他说悉菩提是先见的空性，哎，他见到佛的清净法身，他不执着，所以他没有来，他才是第一个啊，你并不是。然后同时呢，当场把他训诫了一下，非必要的时候不准展现神通。所以从那个以后，比丘尼就有受到一个限制。哎，在世尊的面前，大家不能随便展现神通啊。那么我们呢，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哦。那么今天的故事的主体呢，就是这一位啊，法以同尼哎出家啊，还正果啊，最后是以这个法以圣比丘尼，而且是世尊喜为说法第一啊。作为故事的主题啊，希望啊世尊欢喜，三宝欢喜啊，莲花社比丘尼还有这位法仪啊，这位圣比丘尼他们呢啊，这些已经证果的这些罗汉啊，包括这些啊大比丘尼呢也都欢喜。好，我们今天啊感恩大家啊收听圆满。